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属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天主圣神，我们心灵的嘉宾，祈求你在我们的内心光照指引我们，让我们迈向真理。这样的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们。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
们。
家人们，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我们会开启一个新的主题，求道者。什么样的人需要做医治祈祷呢？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人来找我们做医治祈祷，旁人看到了就会问他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就好像需要做医治祈祷者有了重大的事故才需要做祈祷。那么关于求祷者有没有一些具体的界定或要求呢？我们且听郎神父和沈老师的分享，欢迎他们。
那个求祷者，也就是祈求天主来为他做医治的这样的人啊。那么刚才平娟老师讲的也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好像这个人一做这个医治祈祷，好像他生命里面就发生过什么样的大事一样。所以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啊，就是其实就是应当这样讲，其实我们大家都需要做医治祈祷，只不过是大家对这个医治祈祷认识的不清楚，所以他就感觉好像要一做医治祈祷，这个人他的生命有了什么问题啊？其实不是那样的，而是说这医治祈祷呢，它是在医治我们生命里面所遇到的那些创伤。谁敢说自己没有创伤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受伤者啊。所以说呢，我们要了解就是什么样的人在做医治祈祷为他的生命更好呢，其实是都需要，只不过呢这个创伤一般的是来源于四个途径啊，我们会一个一个的向下详细的述说的哈。比如说第一个是原生家庭里面的创伤，就是你的成长啊，尤其是在你幼小的时期的成长，那里面所遭受的那些创伤啊，就是家人没有故意的伤害你，你可能就会受伤。就是甚至你的爸爸妈妈根本就不懂，但是他就带着那碗无知，他那样做了，你就受伤了。但是其实他们甚至是为了爱你，为了让你好，但是你可能会受伤。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原生家庭里面的这个创伤，我们是需要深入一点的，就是要了解这个是最基本的。这个创伤的根源啊，其实现在的成长心理学在这方面发展的比较多啊。当然了，我们在第三期的，我们在后面的内容里面，我们还会着重谈生命的各个阶段，带来的创伤怎么去医治。我们会讲那个时候呢，你如果一直听这个节目的话，你就会更明白。原生家庭里面所带来的创伤原来是如此的普遍。你母胎期、婴儿期、幼儿期，那些创伤你都可能，就是你可能不认为那个是创伤，恰恰就是你因为那个生命在那个时候太弱小啊，它而且呢是你的生命就好像那个建筑房屋一样，那个是打根基的时候，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哪怕是有一点细微的创伤，这个细微的创伤它随着年龄段会成长， 他会越来越影响你的生命。所以我们医治的经验就是告诉给我们，就是其实人到中年的时候哈、啊、就是那些婴儿期、幼儿期、母胎期那个时期五岁之前的创伤，就结果怎么样，就会非常影响一个人的人格啊，会非常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让他的生命不能够平衡，不能够健康。所以说呢，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个创伤是太普遍了，这一点呢，我们要有深刻的认识，不是说他一做医治祈祷，他的生命就出现什么大事了，而是我们大家其实都在被创伤怎么样，在伤害着，在控制着，我们本来都需要去做医治，只不过呢，那个人呢，他去做一个求祷者，是因为他有先知先觉，他了解到他的生命，是原来被这些东西所控制着，被创伤所捆绑着。我现在呢，我赶快做个祈祷，获得释放。所以不一定是说他的生命里面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啊，当然遇到大事儿的人也有，但是呢，不是说做祈祷的人一定就有大事。啊，所以我常常让别人为我做医治祈祷，啊，我感觉这个医治祈祷非常帮助我的生命的成长，让我变得更舒善，让我的人格更平衡，让我的心灵更健康、更踏实、更幸福、更满足。所以说呢，就是对这个求祷者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印象啊，不要带着那种偏见去认识他们。
对。
其实就像刚才郎师傅讲的，其实本质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是吧？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也可以说。那么其实我们说，信仰它就是带给我们生命的一个拯救，是吧？生命的整合。然后医治祈祷呢，就是要医治整合我们的生命。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失去了天主的荣耀，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啊，没有反映出天主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份爱来。是吧？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伤害。是说，其实医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活得像一个人，活得是拥有自由、喜乐、生命的人。但是我们人呢，多多少少都失去了真正的人性的尊严。那么耶稣基督呢，他就是要拯救我们整个人，拯救我们的人性，是不是？是吧？所以说，在圣经上，耶稣说：“你们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耶稣就是做人的标准，我们就是活得越活像耶稣，是吧？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当你的生命，其实医治的目的就是让你的生命越来越相似耶稣。当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相似耶稣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的人越是一个人的生命，就是越能活出人性的美好来。啊，所以说我就想到咱们团体有一个姊妹，不是她分享过一个经验，是吧？一个什么经验？就是在祈祷中，其实她的生命非常好，也挺热心的。然后呢，有一次在祈祷中，他就听到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耶稣说：“孩子，你要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哎呀，他听见这句话之后啊，怎么想怎么不对付，是不是？说耶稣怎么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回去了，吃饭也吃着不香了，睡觉也睡不踏实了。他说：“哎呀，活了这么多年，那不是人。”耶稣说：“活得像一个人，莫非我以前不像人啊？”你看他这就越想多了，他越麻烦。后来有一天他就去找我去了，他说你看看这耶稣为什么给我这么一句话，这是什么意思啊，是吧？他就跟我说，我说这个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说耶稣说你要努力活得像一个人，就是你要越活越像耶稣，因为耶稣是真正的人，是吧？只有他是完人，百分之百的真人。我们人多多少少都有点不是人，是不是？虽然不好听，确实就是这样。我说其实耶稣是对你这个邀请，你要虽然你现在还好，你要更好，是吧？就是其实就是这个我们信仰就是帮助我们做人的，医治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活出人性的美好、人性的尊严来，是吧？这所以你说是不是都需要医治啊？确实是都需要医治的啊。当然刚才我们讲到，就一个人的家庭背景，就是说它是影响一个人很深的。那么在民间常常我们常说一句话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啊，这是我们过去民间的一个格言。 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他七岁之前是至关重要的。三岁看大意味着什么？他说到了三岁，他大了之后什么脾气秉性啊，什么什么爱好啊，可能就显露出来了。七岁看老呢，这就是过去的经验，说到了七岁基本上他的人格定型了，他的喜好，他的情绪啊，倾向啊，是吧？所以说他七岁，到了七岁就是基本上他一辈子什么样子啊，有经验的人就看出来了。当然这句话在表达什么？他在表达童年生活的这个重要性，也在表达家庭啊对这个孩子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七岁之前基本上就是人就是在家庭里面生活的，一个人还摆脱不了家庭的影响，是吧？所以说他这个完全是在原生家庭里面长大的。那么所以说往往我们这个很多家庭的父母啊，其实说白了自己都没活明白，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做人，他怎么教育孩子做人，你说这是不是很现实的东西？而且在信仰方面，哎，父母的信仰就不成熟，他怎么让孩子想着让孩子信仰成熟啊，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么面对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基本上来说，在童年原生家庭里面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伤害，只是有的比较严重，有的比较轻微一些。尤其是我们知道在过去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父母就没有这种意识，我们做父母都是嗨，这孩子小屁孩知道什么，让他吃饱了喝足了就高兴了就行了呗。其实不是，因为人他是一个奥秘啊，就是因爱创造的一个生命，他最需要的是爱。其实在童年的家庭背景里面缺乏了爱，那就是致命的创伤，是吧？所以他不光是吃饱了喝足了，有了物质的东西就满足了，而是他有精神的追求，他有灵性的渴望。虽然说还很小，但是这是培育的一个关键。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培育，家庭没有爱的氛围，这个孩子就受伤了。所以往往说起来说，人都说金色的童年，很多人一直的时候就哭了。哎呀，我那童年是灰色的。哎呀，我一想我的童年就是痛苦。当然我们还说啊，就是其实说到的灰色也好，痛苦也好，他还是在他的记忆当中的，也就是基本上是在他七岁之后了。但是七岁之前的记忆为我们来说很少，除非经历特殊的事情。所以说往往在这个你像母胎期啊，这个幼儿期啊，是吧，婴儿期啊，这个都是为人来说大脑是一片空白的，因为大脑没有记忆，说往往这个伤害是潜意识中的，他是知道有伤害，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因为这个没有记忆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他更容易影响一个人。说我们看这个原生家庭的影响为什么这么严重啊？就是说，因为在小的时候，一个人完全没有就是整合的能力，他只是被动的接受一切。就像有一句话说孩子就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父母所给予的一切。往往我们也说啊，言传胜于身教胜于言传，也就是孩子在一个家庭里面，他不光是听你讲什么说什么，而是他看你父母的生命，和生命影响生命，这个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说，往往我们也会看到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就会模仿大人，甚至再大点一之后，父母的一举一动啊，或者你的面部表情都会影响到孩子，是吧？所以说这个原生家庭的创伤呢，他往往是没有在他需要的得到爱上没有给到，或者说给予的爱是一种错误的爱，是溺爱。虽然说父母很辛苦的爱孩子，但是更伤害了孩子，这也是一种伤害。当然原生家庭的背景嘛，还要去看他的信仰背景怎么样，是不是老教友家庭啊，是吧？或者说他的父母热心不热心啊，他都会影响塑造这个孩子的生命。
其实从医治的本质来看的话，医治祈祷呢，就是帮助我们清理一些我们跟天主之间的障碍啊，
对对对，
帮助我们与天主建立更好的关系。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医治的。
它也不仅仅是和天主之间的关系，它有时候是人格的问题，人格的问题它也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人与自己的关系，
对，人与自己的
关系，人格倾向
啊。所以说这样它都是我们医治的范畴，就是你越多医治，让你的人格怎么样越整合越平衡越相似天主。所以说这个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去探索啊。 然后就是这个祖先的罪啊，或者是你祖先和天主的关系这样的信仰背景啊，这个也是很值得思考的，就是祖先的罪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后代啊。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去看一个就行了。圣经上有两三处在讲这个。我们看《申命记》的第五章的第九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不可叩拜，也不可侍奉这样的偶像，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对于恨我的人，我必在子孙身上追罚他们祖先的罪恶，直到第三代、第四代。至于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我对他们，实行仁慈，直到千代。”我们去看这两节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就是祖先的罪会影响后代。这里我们不要去曲解圣经啊，你不要是说祖先犯的罪，然后就是落到了后代子孙的身上，后代子孙也承担了祖先的罪，不要这样理解啊。就是说谁的罪，那个祖先吃的那个酸葡萄，它不会酸到这个后代子孙的这个牙齿，对不对？圣经也有这样的信息。所以谁的罪谁去负担，天主会审判你。这个犯罪的人不是因为你犯了罪就开始审判你的后代，天主不是那样的暴君，他不会株连九族的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他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祖先的罪会带来一种创伤，会带来一份影响，这样的创伤这样的影响了，可能就影响到了后代，它是这个。所以说呢，是祖先的罪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影响，这个恶果本身会影响他的后代，而不是祖先的罪后他的后代承担了，不是这个啊。所以说是我们要了解，就是每一种罪它都有一种恶果，每一种罪呢它都会带来一种创伤，这个罪恶所带来的创伤，其实在前面我们讲过，那叫灵性的创伤。罪恶所带来的这种灵性的创伤，那个影响是很深的，以至于影响三代四代。所以圣经是在讲这个啊，我们要清楚，就是祖先的罪会影响我们，尤其是迷信行为。你比如说他做了这个迷信行为啊，怎么样？那后代子孙就是受这个迷信行为的影响，因为家庭里面就是这种迷信的传统嘛，对不对？所以后代子孙怎么样，就是信了耶稣，他仍然会在那个信根上怎么样比较浅。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很多新奉教的他对信仰呢很热诚，他甚至他的那种热诚感呢超过了我们老奉教的，因为他经验到了信仰的美，耶稣的奇妙，天主的爱，所以他很兴奋的，就是去这样侍奉天主。但是你要是为这样的人去做祈祷的话，你会看到呢，就是天主常常在邀请他怎么样，要发信的，要信靠他，信赖他，就是要增强他的信根，就是。他在那个信仰的那个根上怎么样不太强壮，所以他是这样啊。所以虽然他是一个热心活泼的一个教友，但是他的那个从那个祖先的那个创伤上来看的话，他那个信根怎么样就比较浅。所以说呢，要为他们碰到这样的新教友的时候，你去为他们做这样的医治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到，就是他的祖先的这个迷信行为可能在影响他，致使他的生命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迷信的思想在遗留啊，也可能有一些迷信的这样的东西在影响他啊。我为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就是 就是有一次我为一个，我在前面好像讲过，就是为一个我去做弥撒，那个教友他不能看我，他一看到我在那里读经台上在讲道，他就浑身就出汗，哎呀就特别害怕，然后他就跑出去等一下，然后又回来，因为是主日弥撒嘛，所以他又回来，他回来又不能看我，一看我又是一身汗，然后又害怕的就出去了。结果我回来之后他没有跟我讲。后来呢，有一个教友，就是他村的一个教友，拉着他，硬拉着他去见我。他一进我的房间，他就扭着头合着眼，他不敢看。我后来我就为他做祈祷，我求耶稣帮助他。然后我感觉那害怕一般都是从邪灵来的，可能是那个不一定是来自圣神的，圣神有时候给人害怕的经验，但是他这个害怕明显的是让他排斥别人，让他远离天主，远离这个人群，所以说我感觉那是有恶神在影响他，我就让他闭上眼睛，我为他做祈祷，他就会看到一个图像，他看到有个黑东西，就像烟一样，黑烟就从他的生命里面飘飘悠悠飘飘悠这样就飘走了。那个时候我就更确定呢是需要信的，因为黑色不是象征信的方面有问题，就叫让他发信的，接受耶稣，拒绝迷信，拒绝魔鬼。哎，然后他发了一个这样的信的啊，我又为他扶了扶手，然后你再让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怕了。他再也不怕看我了，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你看他后来呢，他在回想，原来是他小的时候，他的奶奶领着他怎么样，在那个村落的那个村口的那个邪神那个小庙里面怎么样，不知道在那里做什么了，啊，所以说你看就是这样的迷信行为怎么样？是来自家族的，来自他奶奶的，啊，在影响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就是这样的势力怎么样？这样的事儿呢，就是在告诉给我们，就是祖先的罪，他就是在可能会影响我们。那你家庭里面的仇恨，你们来自祖先的仇恨，对不对？那个仇恨怎么样？他就影响你。让你怎么样，就是你因为那个是仇人，是你父亲的仇人，可能你的后来的这些子孙们也会给人家怎么样关系非常疏远啊，不会太和谐，他就总是有一个坎怎么样得影响他们两家人的这个关系，那都是可能的哈。
对，因为透过父母为求道者所做的，为他本人来说，他可能是不知道的，或许是他在小的时候父母把他奉献给一个邪神，当他长大认识天主之后，他想走进天主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有一种阻力，但是这个阻力是什么他自己是不清楚的。
其实往往就了解他家族的背景啊，他家庭的背景很关键。
对，
如果你说这是一个新教友是吧，一般的来说他就说啊，我不迷信，我什么也不信，但是问题他不做，可能他家人做，
对，
也可能他现在不做，他以前也会做，
对，
是吧？因为这是，你看，这是咱们很多人的一种，就是你像外教人吧，他说什么也不信，有的人说我什么也不信，但是有的事什么也信，
对，
啊，谁能解决问题找谁，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很容易他会沾染上迷信的影响，给他许愿了，给他去做一些事情了，这个都是有问题的，尤其是迷信行为，他真的会影响很厉害的。但是我们在医治服务当中也会发现，就是很多外教人的家庭，因为他家族就说远离天主的，所以他后代他就容易受影响，尤其是迷信。
对，
当然神父也特别强调了，就是这个不是说祖先犯了罪我们要承担这个责任，而是他犯罪之后带来那个创伤形成的情绪，他会影响后代的人。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关于家族的一个影响啊。有一个神父给我分享，在他那儿有一个新教友，就是新风教吧，肯定是以前的就是外教人是吧，这个新教友领洗之后特别热心，特别有福传心火，就是他那个传教也很有力度，就传了很多外教人，就 反正就说挺好，好多人都信天主了。但是到后来麻烦了，到后来说这个姊妹啊，就是这个女的，她就被恶势力影响到了，就是受压制了。关键神父说受压制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她好多她传的外教人好多都是拜迷信的，是吧？拜偶像的。结果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人临死之后，这个邪灵出来都跑他身上去了。这神父给我讲的这个经验啊，你看他是不是受着恶势力压制就很痛苦，但是又痛苦吧，神父也有神人团体，就给他做祈祷，一做祈祷，哎就好了，哎过去一阵他就又这样了。后来有一次这神父就跟我说，他说这是不清楚，说你他们也有一支团体。就是他们也特别渴望天主，虽然说他受压制了，但是人家信心挺大，也是有的事找神父，他不说他离开教会也不是，他就相信天主能释放他，但是说给他一做祈祷就有效果，做了祈祷就好了，你过不了几天他就又恢复原状了，说这也挺头疼的。后来神父说咱做个祈祷分辨分辨，说到底这问题出在哪里，是吧？是什么问题导致他这个老是反复啊？因为咱们知道，要是说做的彻底的话，他魔鬼他就不敢回来了，他肯定是有影响。你说有影响吧，感觉这个人的生命也挺好的。后来我们就做一致祈祷，就是做这个分辨祈祷吧。在祈祷中，天主就启示，他的祖上是一个，就是这个女的吧，他的祖先有一个是一个领兵的一个将军。当然在祈祷中啊，天主启示这个过程，他领兵将军呢，他打仗，战败了。然后呢就是死了很多人，但是战争吧就是死很多人，他的女儿很小，就是这个将也是他另一个祖先吧，就是有一个人把他女儿给救了之后，后来这个人救他女儿的这个人也给死了，因为岁数大了吧，就是他的女儿又经历了很多伤害，也是说就是也是有仇恨啊，有这个有被强暴，就是很多伤害啊也出现，就是他的另一个祖先吧。结果呢就是天主启示他的家族里面容易什么记仇悔恨，不容易宽恕，另外有恐惧，因为他战争嘛。后来我就问神父，我说他这个家族里面，他家族不是他自己的，是吧？我说你看他家族的倾向是不是容易记仇悔恨。神父说你说这还就是说，因为他家里边他是信奉教的不多，但是他神父在这他都认识他们家里人，说他们家族的人个个是容易记仇恨，你给他稍微跟他一不注意，他就恨上你了，也就是这种恨很厉害，不容易宽恕。说这个姊妹也是一样，他就老生气，老放不下，这就说明什么？就是你看他家族的这种仇恨啊，就是那些的伤害啊，他就是把这个情绪，是吧？其实我们知道情绪会遗传，咱们叫母胎亲妈妈的情绪会影响，是吧？他就影响到他后代。有的家族的人就容易生气，容易记仇悔恨，所以他这个问题说你单单为他自己祈祷不够，因为说他整个家族都是有影响，他一个人在家族里面他就受这个家族的影响了，所以我们就为他那个家族说的祈祷啊，就把他整个家族献给天主，求天主也切断他们这种仇恨这种情绪的影响，是吧？当然正说话的时候，那个姊妹又打过电话来了，给神父我又难受了，一下不行了。他是那个强调是，后来神父说我没在家，我回去了给你做祈祷，说神父你赶快回来吧，后来就回去了，就给他做这样的祈祷，就是为他家族祈祷，然后切断家族的这些影响啊，就尤其是仇恨啊，这种恐惧，是吧？这种委屈，反正后来神父说回去了就带他做了这样的祈祷，再后来他就不受邪灵干扰了，这也是很奇妙的。
另外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呢，就是在网络上他们流行一个加牌，就是你看他是透过那个加牌的方法，就是去探究那个祖先对后代的影响，然后再用那种通灵的那种方法，他们呀就是把那个来自祖先的那种影响怎么样，企图让这个后代从里面释放出来。好，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一类的课程，我们不要用这个加牌的方法，其实用圣神去医治人的创伤，来自祖先的人的创伤，这是挺好的。所以在我们的医治祈祷服务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医治家族树的一个祈祷，就是你家族里面的任何一个祖先，任何一个人，一个王者，对不对？他们怎么样，他们如果对后代有影响的话，我们就是透过这个神祈祷怎么样能够把它切断，能够让后代怎么样获得医治和释放。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它是来自圣神的方法。所以那个和家牌就不一样了，家牌呢因为它通灵，所以它就让很多邪灵就进来了。就是你去在那个家牌的那个操作里面，你去扮演那个亡魂的时候，对不对？扮演角色的时候，那就跟那个亡魂建立一份关系，然后让那个亡魂就怎么样干扰你，结果怎么样，他本来他是企图借着这个那样的家牌让人获得释放，结果怎么样，不一定获得释放，有的怎么样问题会变得更严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排除这个用这个其他的恶灵的方法啊，一定要排除这个恶灵，弃绝这个恶灵。我们要让善神圣神来引领我们去做医治，这个才是我们的这个主张啊。一定要注意这个，从这个正统的信仰去出发，而不要把那个正统信仰之外的那些社会上的一些发明怎么样，很简单的轻易的拿到我们教会里面啊，去运用，那是没有分辨的，那个需要过滤。
这点还是挺重要的啊，因为当今挺混乱的关系。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刚才神父提到的非常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迷惑，到底能不能做家牌？很多人就为了回来解决问题，人家解决问题挺好啊，是吧？其实他那个背后，因为他是通灵的，所以说他就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说不反对家牌，不是说家族没有问题，家族是有问题的。咱们说远的话，就是亚当、厄娃、远祖、父母犯的罪，还影响了整个世界，这就是原罪的影响，是吧？他家大家族的影响。我们不是说我们家族没有问题，是说我们家族的问题不是通过用异教的方式去获得秘密，因为这个家牌呢，它是秘鲁的啊一个就是敬拜祖先的一种方式，他们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也可以说是通灵吧，就是通过邪灵，他知道家族的问题在哪里，通过家族排列，然后怎么样去回到爱的序位啊，然后怎么让家族获得就是这个整合啊或者医治。其实这里最关键的问题，他们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吧？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也只有耶稣能拯救，所以说我们不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什么来解决我们信仰上的一些问题，而是我们通过耶稣基督，通过圣神的光照是完全可以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去看撒乌尔，是吧？咱们都知道啊，撒乌尔他本来是天主拣选的第一个王，是不是？但是呢，他最终被天主抛弃，是因为他不听天主的话。他最关键的，我们看《编年记》上有一句话，我给大家分享一下，《编年记》十章的十三节，就是有一句话说撒乌尔之死啊。你看这里就提到了说撒乌尔之死，我们知道他是死在战场上的，是吧？他这里说撒乌尔之死是由于他背叛上主，没有遵守上主的话，并且还求问过招魂的女巫，而没有求问上主，这是个问题。他如应该是求问上主，但是他没有求问上主，反而去求问招魂的女巫。所以说这里呢，不是不让你去求问，而是你看你求问的对象是谁，是不是？这个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信仰的是天主，天主是真神，所以说我们是把问题交在天主手中，让天主来拯救。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者。你看撒乌尔呢，就是他面对战争的时候，他没有去求问上主，他反而去求问招魂的女巫，并且你看他用的还是用天主的人，他让招魂的女巫把撒母耳的魂招上来，是吧？你看这里边就很矛盾。当然是这也不是他那个女巫把撒母耳的魂招上来了，因为女巫临到之前撒母耳就上来了，天主就让撒母耳出来警告撒母耳，说这是问题。所以说我们通过他的例子也会看到，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家庭有问题了，家族有问题了，不要去找其他的邪神，是吧？通过通灵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是我们去投奔天主， 天主圣神会启示，天主圣神会光照，这个是真的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啊。所以我们是反对的，不是说家族有没有问题，而是反对的那种方法、方式、方法。我们应该去求问天主，而不应该去求问其他的方式来获得属灵界的秘密啊，这是问题。
还有一种现象，我觉得很多人就太在乎过往祖先的影响带给我们的一些不自由
啊，这个是、
啊、往往就是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罪、啊、自己应该悔改和承担的。
是，这个是个问题。我们讲家庭背景也好，讲家族的影响也好，它其实都是外在的一个原因，它不是关键。所以说你看，就是在天咱们讲一点，你看在将来审判的时候，是吧，天主会审判你个人的选择，你的生命，天主不会说你家族怎么样有什么伤害，因为这些伤害它并不影响你绝对的选择，并不影响你这个本质上的一个选择，而是你懂得之后让你的生命更自由。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我不做医治就不行，我就得不到什么，他得不到救恩了，不是这个，他跟这是两回事。医治是让我们活得更自由，让我们更容易去接近天主，是不是？所以说不要把这个当成绝对的。有的人就把一切问题，你看家排的问题在哪呀？他把一切问题都推到家族上面，我现在这样都是家族的问题，那就叫推脱责任。所以说圣经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谁犯罪谁负责啊，你的选择是你意志上的选择，是吧，是你意志上选择，你如果犯罪作恶，是你意志上选择了犯罪作恶，而不是天主会说你啊，因为我软弱，因为我有创伤的话，这个不是关键。
嗯，
它不影响我们基本的选择。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个医治期的它不是根本、
啊、
你不要把它当成是根本、
对对
对，它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方法呢去帮助你人格更健全，让你的创伤怎么样被医治之后，你的更平衡，你的和天主的关系在和人的关系上会有改善，但是不要把这个当成是根本啊。那个救恩比这个更重要，获得救恩的那些方法有很多，对不对？也不是只有这个医治祈祷、
啊、对，这个不是关键、
不是那
个、这个是一种帮助，
不是最大、不是最重要的关键。不要把这看成是信仰的绝对核心，不要那样，那样会偏倒。其实我们教会里面的圣事，对不对？
嗯，
那个是我们得到救恩的更确切的更好的方法，那个远远比这个医治祈祷重要，对不对？你的弥撒，对不对？你圣体，那才是你的中心，对不对？那比你做一次医治更重要。但只不过呢，他医治所面对的是其他的这个比较影响我们生命的一些问题，我们做医治祈祷它也是必要的，但是要分清主次哈、
嗯、
然后呢就是我们去看，就是除了来自这个家族的这样的影响，这样的创伤之外呢，我们还要认识到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迷信，我们自己所做的那个孽，对不对？它也会影响我们，也会给我们带来创伤。
它直接间接是
这样。我感觉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啊。
嗯、
你不要只忽略只看到了那个外在的那个外因对你生命的影响，其实你自己给你自己带来的创伤，那是很重要的、很大的。你比如说你自己的罪吧，它可能会有迷信，对不对？它可能有仇恨。他可能会犯六戒，对不对？你这样的罪其实他已经是很大的罪了，这样大的罪怎么样，这些大罪怎么样，蛮影响一个人的生命的，对不对？他影响你到什么程度啊，他甚至让你下地狱，所以那个才是更大的创伤。所以我们认识清，就是这个罪恶本身其实就是我们灵性生命的杀手，那个最大的时候，他那个杀手越大，他甚至让你整个生命怎么样，
失去，
对，都失去。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自己犯的这些罪，啊，他也在影响我，啊，他也在 让我的心灵会有罪恶感啊，会让我的心灵会非常不平安啊。然后呢，就是这种罪恶本身让我和天主变得好疏远，然后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评价啊，我这个人是个大罪人。然后呢，你看看我这样的人还有脸面见天主啊？于是就带着一番姿色，就是用狭小的那样目光去看天主，忘记天主的这个无限的慈悲，然后呢就不敢走进天主，因为自己犯了罪，所以从今以后怎么样，进堂变得少了，和天主交往的少了，也不再做祈祷了，然后他自己怎么样，就完戏了。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自己犯的这个罪，它会影响你的这个自我对自我的评价，对自我的这个看法。所以这个呢，其实是非常需要处理的。如果你不在天主的慈悲里面经验天主的那份大爱，你从这个狭小的这种创伤、这种自我看法、这种罪恶感里面跳不出来，你就会被它捆绑，越捆越死，然后让你怎么样，就是整个宗教生活、灵性生活怎么样都没有了。那个创伤就更大了。
所以说，从本质上讲，伤害自己最深的其实是自己。
嗯，
我们说家族的影响也好，或者家庭的影响，它伤害的是我们的心理层次，但是最伤害的是我们的灵性层次，是吧？它让你的灵受伤，甚至灵死亡，灵死亡了，你整个生命失去意义了。所以说，往往呢，我们只是关注了别人的伤害，其实伤害自己最深的是自己。所以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啊，都需要更深的借着弃绝罪恶啊，弃绝迷信，走向天主，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也需要什么？首先啊，要认罪悔改，也需要什么？宽恕自己。如果我们不宽恕自己，我们也一样得不到医治，是吧？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第四方面，就是别人的伤害啊。别人的伤害吧，就是我们知道，在这社会上生活，有时候是来自这个夫妻之间的。说有的是来自社会同事的，是吧？这个伤害我们都清楚啊。往往我们耿耿于怀的也是别人的伤害，你凭什么伤害我？凭什么怎么样？是吧？说往往这个别人的伤害，它带给我们一种仇恨或者一种不能宽恕的一种心态。其实我们怎么样面对别人的伤害呢？我们需要怀着一份宽恕的心，啊，去接纳。我们相信，就是。这个世界它就是有缺陷的，世界是不完美的，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伤害人其实是很正常的。说往往这个伤害呢，有时候很多时候不是来自于别人有意的伤害，而是来自于每一个人的自我保护，他不敢相信别人，或者他做保护过强，他就伤害了对方。当然也有的是就是犯罪作恶，就是故意伤害对方。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不是总盯着别人的伤害耿耿于怀啊，就是不能宽恕，那么这就让我们自己活在一种自我封闭状态里面，而是我们转向天主的大爱，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天主，我们也把我们所受的伤害献给天主，求天主医治我们的创伤，也求天主什么给我们宽恕的力量，让宽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医治，就是让我们的人格获得整合，是吧？天人关系获得改善，人际关系获得改善。所以说往往呢，别人的伤害就带给我们人际关系这种伤害，让我们再也不敢相信别人，啊，再也不敢跟别人来往。那么这也需要通过医治啊，获得自由。
嗯，世界是不完美的，我们人呢也是有限的，所以说受伤是难免的啊，医治祈祷呢是非常必要的。刚才透过郎神父和沈老师的分享，我们会看到啊，创伤的四大来源啊，原生家庭、祖先的迷信与罪。啊，以及我们个人的啊罪或者是迷信行为，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创伤，都向我们说明我们是求道者，我们需要医治祈祷来帮助我们修复自己与自己、与他人、与天主的关系。啊，借着关系的修复呢，使我们更能够体验到天主的爱。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啊他的传教生活，我们也会看到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把医治、把释放啊，把喜乐、把救恩赐给我们。医治祈祷也是救恩实现的一个方式啊，一个方法。 因此呢，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都可以接受医治，让我们的生命呢获得自由和喜乐。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愿
光
荣
归
于
父及子
及
圣
神，起初如何，
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
子及圣神之名，阿门。